不要的，不要玩。请翻开我们课范表第八十三页。从八十三页开始，就是讲到二十五圆通。这个二十五圆通是总括所有的这个圆通的法门都包含在内。那我们看了第一个是敲沉呐，啊，是听佛的音声，妙音密缘而证圆通的。第二个呢，就是优婆尼沙陀。优婆尼沙陀是从色尘，这个我们可以参考这个表解的93页。那么新的表解就是112页。我们上个礼拜是谈到了九想观，这个九想观是针对众生啊，对于色尘的障碍、色尘的执着而来的，所以要把色尘把它看破，哎，所以才有这个九想观。也可以说这里面首先针对的是对我们身体的执着，所以啊，谈到了这个身见，身见就是身体啊，我们都平常都要打扮的光鲜亮丽的，都希望我们的身体色身呢，非常的美，那也就不容易放舍掉了。但是这个身体在许多状况之下啊，都可能会有这种情形的，比如说身体变得很胖，有人减肥90公斤啊，减肥之后变成70公斤，一看恍若两人，胖得不成话啊，70公斤60公斤苗条了，好像吹气球一样，把吹得很大，那可能好像看起来像两个人啊，我们想，不过我们也可能会胖啊，胖胀，或者是轻欲啊，身体好像被这个轻肿轻，那是什么样子？哎，我们不要说别的，皮肤有一块凹陷的，看起来完全肤色就不同了，全身都是这样，又是如何？或者被血涂，或者是脓烂、流脓疮、流脓了。我们看有一些照相，照一些啊、哦，这个癌症病患，把割除他的那些某些器官已经变态了，某些器官看起来不堪入目、不忍看。或者是虫蛋、虫咬、啃食，那我们看这个 Discovery， 就是一个羚羊好好的啊，哇，跑起来很优美，就被狮子、老虎抓到啊，啃食、啃食、啃食，就剩一些的血肉模糊，最后只剩下骨头了，完全跟啊刚刚完全 好像须臾之间整个就变化了，或者分散，这骨头一块一块，一个完整的路，变成分散在湿地，啊，被这些瓜分了这些野兽，或者只剩下白骨，啊，玄奘大师到西行求法，沿途看到好多白骨，不是饿死的，就是热死的，或者渴死的，啊，等等，白骨像。或者烧响，或者被火灾烧了，烧焦了，烧烂掉了。以前有一个朋友，他吃素，我问他你为什么吃素，他说他的哥哥嫂嫂就是上次大南空大这个大不是这个叫什么，就是那个附近的空难，他跑去认尸，一块一块像死猪肉一样，有的烧焦了，有的腐烂了，有的分散了，有的什么都有，看到肉就想吐。他不是为了别的，吃肉吃不下去，吃素啊，像这一种平常只是没有去想而已，都有可能性。那么人去世以后啊，也都有可能性。所以在莲英寺，禅云老法师有的时候他的大殿里面就有一些这种人的白骨棺，或者是人啊，棺材挖开那个皮下来如何如何。其实都是做这种啊，这种观想法，九想观啊，就是这些九想观法。那有人说这个想起来是不堪入目啊，不忍心。实际上，事实上会不会发生呢？只要有肉身，都有可能性，不管多美、多丑。多高多矮都是一样。那主要的意思啊，不是说他要把这个世界变成的很丑陋，而是要我们把这个色身把它看淡。凡是有相，它就是无常性的。这是属于这个禅修的时候呢，也可能在禅修的时候会看见自己的里面的五腑六脏，或者骨骼气脉啊，什么都可能。那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讲有所谓的内空外空，内空就是我们身体不是空了，内空是可以看见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些血肉啊等等的，那还没有空哦，因为我们是肉眼看不见呢。到了天眼的时候，我们肉眼看起来漂漂亮亮，可是你用 X 光一照呢，都是骷髅啊，对吧？你再用这个红外线、紫外线照，那完全不是那回事了，都是血肉等等的东西了。就是我们肉眼只看不见而已了，啊，那在禅修的时候，说可能会显现出来，这显现出来可能是前世修过不净观，可能是他突然有慢慢有接近天眼的这样的能力，他可以看见自己或者看见别人有这些现象，然后一直到了内空，我们的身体实际上是空性的。然后看外空，把外在世界也是空性的，啊，这就是这个就是修禅观可能会啊，看见。如果万一啊，不是每个人都会看啊，我个人是没看过了，但是我们看这些禅经修止观啦、等等，它里面会谈到。万一看见了，也不必啊 这个害怕。我们后面都会谈到，若作圣解是善境界啊，是若作圣解即受勤学啊，不作圣解是善境界。好，这是我们说到这个优婆尼沙陀啊，因为色尘，那么就从色尘的执着呢来把它放下。不过有关于这个不净观呢，佛门道很多，譬如说有七种不净，有十种不净。这个七种不净是比如说种子不净，种子不净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啊是父精母血烦恼业因而来的，欲界众生嘛，它来就是欲，没有例外的，不管畜生还好啊，人也好，都是从烦恼业因而来的。种子不净，种就是根本的这个来的因。那另外比如说叫做受生不净，我们出生的地方就是父精母血和合不净啊，受生的地方。第三是住处不净，住在娘胎里面，那个处在胎位里面那个地方也是啊不净，住处不净，就胎儿住处不净。还有食啖不净，在母胎里面吃的母亲的血啊，食啖不净，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就是出生不净，出刚刚出生，这个出是开始那个出，一出来啊，生出来之后十月怀胎出来了，都是心会狼藉，哇，血肉，对不对？他说流血啊，生产的时候流血啊，还把那个东西要洗干净啊，这就是出生不净，这是第五个。第六是躯体不净，我们身体所谓九窍也好，七窍也好，眼鼻口耳啊等等啊，都流的，流出来的哪个是干净的？那可以打扮的光鲜亮丽的，实际上哪一个人这个是干净的？就躯体不净，没有一个是。那为什么要洗澡？如果干净为什么要洗澡？天人就不洗澡啊，天人就不需要不流汗的，天人要流汗呢，就天人快入灭了啊，腋下流汗呢，头上花尾了啊，水会浊身呢，目会顺呢，都天人要走了。那其实我们每天也都是如此啊，躯体不净。第七个是究竟不净，死亡之后放在哪里呢？就放在那个坟墓里面呢啊，种一抔土啊，里面都是一些，那都是跟那个尘土在一起。七种不净，这七种不净全部都跟我们的身体有关系。另外还有一个说法是十种不净，不管刚刚讲的九想观还是七种不净呢，都是跟我们身体有关系的，都是对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色身，对自己对别人这个色身的一个执着的一个争辩。喜欢美学的看不太会喜欢说讲这些好像负面的，但他的主要意思只是借着这个不净，要你表的这个无常，而要超越突破色尘身体自他身体的执着，如此而已。好，那十种不净就是说，第一个是身不净，身体这个身 body。 不过他这讲这个身不净呢，就是说人在生死的 这个淤泥中啊在打滚，这是不仅这就要抽血，要精神上的啊。人会生死，我们的有身体啊就有生死啊，人的身体这个生死，生死的这个淤泥中、污泥中不净，口不净，那口里讲的东西呢，他们都是两舌、二口、妄语、绮语，很少讲一些一人一己的话，更不要说是吵架打骂了啊，就讲一些有的没有的或者是没有意义的东西啊。小人群居居终日言不及，讲不出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开口出来的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口不净，意义不净，这是很抽象。意义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思想会想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吗？大概都是妄想执着，不外是贪着。说好，哎，我的生活规划，我的什么，我要什么样的房子，什么样的车子，买什么衣服，干什么，那都是贪着嘛，对不对？都是要我贪着嘛，我要得到什么东西，看别人尊重我，觉得我的社会地位，我的成就，那不是都是贪着吗？不是名就是利，哪有一些对己、对人、对众生有正面意义的东西呢？那很少了。啊，会为人类社会或什么要什么贡献，要什么很少，意不尽。第四是行不尽，这行不是走路了，行就是在六道中轮转，这个行，六道都是秽土了。为什么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是净土呢？为什么我们讲十方净土呢？为什么要东方琉璃净土呢？就是我们这个地方不干净啊。所以你看我们前面台风，你看对不对，都是一些危难，那些很多无常变化，我们没有办法啊想象，甚至有的没有办法逃避，看了也心里也不舒服，也都是一些无常啊、苦恼啊等等的事情。今天我们可以说那些土石流把那些人淹走了，是我们看见了。那生死的洪流有一天像土石流一样也把我们就卷走了，不一样吗？每天殡仪馆都是带了一大堆的人，那都是像土石流一样，不都走了吗？像我的长辈里面，哇，达官显贵的不几乎都走光了，当时多这么辉煌啊，多光宗耀祖，这不都走了，过往云烟了。行不尽，住不尽啊，住不尽。刚行不尽是六道轮回，住不尽类似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也就在三界火宅里面。《法华经》叫火宅，火就是没有办法安住啊，急急惶惶像热锅蚂蚁一样的。哎，我们只是想到一种安，暂时好像能够安顿啊。你想，比如说我每天早上起来，如果这个上班族。啊，朝九晚五，一早上起来说：“哎呀，赶快上班了，要打卡了，上课了，上学了，不就像火灾一样的吗？哇，赶快赶公车啊，开车啊，干什么了？啊，每天是红绿灯啊，红灯在那边等着焦急啊，绿灯哗快飙啊，也不是在这个焦虑不安之中吗？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这一生也就是这样，啊，都在不安稳的状况之下了，这样过的生活。”还有呢，坐不尽啊，坐也是坐在生死的牢狱之中。生死就像个牢狱，是个无期徒刑。哎，佛教讲这些很有意思的，生死就是牢狱。我们不要说，哎，你坐在牢狱之中，我们也坐在一个很大的牢狱，哎，啊，生死的牢狱。还有一个牢狱就是我们的业力的牢狱，啊，它就像一个笼子一样把我们罩着。逃不出去，这是坐不尽。另外是卧不尽，卧于无常世故的旅 旅舍，坐卧不安呢，卧的地方也有无常事苦生老病，这样的旅舍不遑临处，都是好像啊没有办法恨了，能够安居乐业啊，只能说啊喘口气而已了，就是卧不进，在八是自行不进，自行就是如来教我们的这些智慧啊，真如如来所行的六度万恨，而且在一种非常潇洒自在的去行，我们众生呢没有办法持受，行包含他的心念、念头、行为、作为，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如果达到一种啊，能够从真空而去作为一切世俗地，那当然就很自在了啊。但是我们很难做到。第九，化他不净，化他就是自化化他了，化他当然就是说跟众生结缘呢，或者当义工呢，当一些做一些善事了。但是做善事或者会着善事之相，我是善人，我是大布施者，那么也会起一个所谓着相布施，像梁武帝跟达摩祖师讲的，我度生多少，建庙多少，有没有功德？达摩祖师没有功德，为什么？因为他自以为有功德，并没有三轮体空，得化他不净。第十，所其不净啊，所其就是我们谈到的生涯规划，生涯规划，好像每个人都有一个他的企图心嘛。那企图心就是这一生想要达到的目的。请问，我们从小写一个我的志向，我们想要干什么？对不对？想要的就是说，我能够啊，考上明星的学校，读理想的系，那这个系可以赚大钱，得到名，得到利，然后就可以找一个很好的对象，生一些非常优秀的儿女，然后住个很大的房子，买很豪华的车子啊，可以骄傲世人。那退休了呢，也可以逍遥自在，遨游世界。那么这个都是我们的期望。那这些期望达成，这些期望，你说这些期望达成了以后又如何呢？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跟蚊虫蚂蚁来到这边蝇营狗苟一生有何差别？比如说我想，人有什么差别？人还会造业，还会杀人放火，还会想办法去偷抢盗。狗跟猫它还不至于如此，它只吃它那个本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以前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出家人跟一个人，一个世俗人坐在江头上，这个世俗人就说，哇，你看江上这么多船，这些人不晓得到哪去啊，来来往往，一眨眼这个船不见了，一眨眼呢，从早上看到晚上，再过一天又从早上看完，都是行人如痴，不晓得这些人如何如何。这出家人说，这个不难啊，这种只有两种船啊，对不对？ 一种叫名传，一种叫利传。低民而起，知之为利，知之为名，不过如此啦。所以这出家人就一言一语就道破了。所以说所期不尽，现在我们常说现在是经济挂帅呀，全世界全球化就是经济化，经济化就是一个例子嘛。就好像有人以前所谓的啊举世若狂如饮狂泉一样嘛，这就是一条路而已嘛，每个人也都是为了这个，整个世界也都是中心在这个地方。所期不尽啊，真正仔细看穿了想通了就是如此，就是这里两个字不尽啊。所以佛法在此地呢就把人生看得很透彻，老庄思想也是一样，把人生看得很透彻。好，那是我们谈到这个色尘啊，从色尘那么起出九想观，从九想观讲到七种不净以至十种不净。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相信我们多多少少也都想过，想过之后我们才会觉得人生实在想起来没什么意义，人才会去想到一种心灵的境界，就追求一种心灵的境界，这才是我们真正一种向往归宿所在。所以看弘一大师130周年到了，弘一大师你看他是一个非常先进，他赞成革命，他又到日本留学，学美术学艺术文学都非常好，而且风流才子啊，一表人才，学什么像什么，像什么学什么。可是最后他都把这些放下，投入宗教，把一切世间所向往的。所以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要以这个美术取代宗教，因为在那个年代，在50运动年代，认为宗教都是迷信没有意义的。但是弘一大师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答案，他又是很 fashion 很这个先进啊，那么一个青年又那么杰出，可是他放弃了啊。就像方东美教授所讲的，人有啊物质层，有道德层啊，有美术层，最后最高是宗教心灵层。所以弘一大师呢，他选择他的生涯规划，他是选择，所以他在临终记里面讲那些话，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直向而求，直使千里，不可以外在的行迹而算的。问于何事阔而外，你说我到哪去了，我讲不出来啊。花枝春满天心月圆，你看花枝春满天月圆是多么玲珑剔透一个圆融的境界。惠风扫尽藏隐尽，星月孤远囊中天，你看这是多美的一个境界啊。这是弘一大师他老人家就看透了，他领悟出来了，比那些还有意义，还更值得去追求去突破啊，去自我突破的。所以他为什么弘一大师喜欢啊，天意怜幽草，人间爱晚晴，他后悔他早年的，他是希望晚晴。所以有一句话说，少年享福如受罪，少年享尽了少年福那就受罪。你不了解，你在红尘中在顺境中迷惑了，而开悟的人多半都是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所以天之将大人与世人 必须牢记筋骨，什么争议取所不能，这些。所以弘一大师是在这个层次啊，从这个文学艺术，可以也可以讲佛法是最高的艺术，最高的艺术啊，正如空性，花都春满天月圆，你看它绝对不是空空洞洞的哦，那不是一个艺术的圆满境界吗？我们人为什么一直要想追求圆满？圆满就像涅槃，因为我们没有圆满，不圆满，无常，所以我们一直要追求圆满。可见圆满是我们人类共同所希望达到的，因为达不到，所以也不断的追求。什么能达到呢？就宗教，就像弘一大师这个才能够达到一个圆满的境界，花枝春满，天心月圆，我们看这个境界是非常非常的美了。好，这是我们啊，顺便从这个色尘这边呢去啊参悟，这是圆通的第二。现在请各位看到我们科判表83页，香严香尘，香严童子即从做起。香严童子因为是从香尘误入的，所以叫香严童子。童子是从这个地方开始。顶礼佛足而拜佛言：我闻如来教我剃观诸有为相，我时持佛宴会，请在建诸比丘烧沉水香，香气极然来入鼻中，我观此气非木非空非烟非火，去无所住，来无所从，由是一消发明无漏。如来应我得香烟号，尘气速灭，妙香密缘，我从香烟得阿罗汉。佛问圆通：如我所证，香烟为上。这里这个香烟童子他说，我听了如来啊教我要剃观，剃是真的意思啊，仔细的剃就是有好像用一个 X 光来照。我们读这个心经啊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诸一切苦厄。这个照见就是剃观，仔细的看这五蕴是空的。这个诸有为相，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不管是九想观、七种不净、十种不净，这都是有为相。我时持佛宴会清斋，当时我在这个啊离开佛宴会，就是安坐在那里，清斋就是在一个清净的那个住所，见到诸比丘烧沉水香，就是烧沉香，香气极然来入鼻中，香气是极然的啊，看不见摸不着的，就极然来到我的鼻子中。我观此气非木非空非烟非火，这个我们平常闻香啊，大部分就好像这个香水一样，哦，这个香好香哦啊，喝茶也说，哦，这个茶好香，吃饭的时候也说，哦，这个菜好香。香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起了一个贪着心，很少会从香去入观的。他就剃观，我观此气，我看这个气，这个香气是无所从来也无所去，这个香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这个檀香木来的吗？是从虚空中来的吗？ 是从烟中来的吗？是从火来的吗？这就好像从木来，檀香的木，那叫自身呢。那么如果从空，从啊，从烟，从火，烟火来啊，从烟从火来，就是他身呢。从空来，就是无因身呢。空是没有啊，就像中观的不自身、不他身、不共身。那我们那不是啊，他只能说是，哎，你说是从木空烟火因缘假合而生。因缘假合我们听过很多了，他如果从木来，他只要木头就够了，不需要别的。他既然光有木头，他也要火，火烧成烟，他还在虚空中去燃烧，有空气，那这就是因缘假合。你没有燃烧，没有这些的时候，它不会烧起来，那就是啊，因缘假合。看起来这个烟去无所着去了，也就是消散了，来也没有踪迹可寻，所以这些都是虚妄因缘而生，虚妄因缘而灭。请各位看到我们的表解93页第三个表，香气非木，非木就是光是这个木它不会烧啊。为什么要不烧？当然就没有香气。非空，如果空性常恒，香不常有。非烟，鼻不蒙烟，即然有香。鼻子比较有烟才有，没有烟就没有。非火，世间诸火，火本身不会出香啊，火点着了啊，有了烟借着空传到我鼻子里来，所以这都是因缘假合而生的。假合而生代表是假的啊，假的是有条件性的。好像一个男孩对女孩说，哎，我高兴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你，我不高兴的时候我就很讨厌你，那这个感情是真的吗？就像因缘假合嘛。那世间法都是因缘假合而暂时而有的。由是易消，由是易消就是说我对这个香气的执着啊，我就消解了，我就不执着了，发明五漏。所以我们讲缘起性空，缘起因为是这些假合，所以这个香气是没有自信的，没有永恒不变的自信。那我们一直去攀援这个永恒不变的这些，还是要去执着一个暂时假有的呢？所以他这边就说这些都是有为法，所以我就不去执着这个暂时假有。就像我刚刚说，我对你的感情是情绪化的，那这种人你敢去相信他吗？所以《金刚经》才说的不住色身心，不住声香味触法身心，就是我不着这些暂时假合的这些声香味触法，暂时假合的东西不去执着它，而能认出那个本身不生不灭的空性，缘起的本性是空性。好像我们前面讲水彩可以变成红蓝绿白，可是我了解水的本质是无色的，或者无嗅，没有味道的。所以这边谈到发明无漏，能够嗅出那些无色之色，无声之声啊，无香之香，如来应我得香言号，所以我就得到了一个香言。香言就是这个香尘的庄严，尘气速灭，妙香迷缘。这个香尘就 突然就没有了，就没办法迷惑我了。妙香迷人，这个有无常性的香气没有了，那个妙香迷人那个啊闻香的那个鼻啊那个妙香不来不去不生不灭的那个秘密圆满的本性就显现出来了啊，悟出这种无生的道理，就是所谓的一切相成都是如来藏性啊。这《金刚经》说不住啊，不住，不住就是不执着。好，那么这是我们看到了啊，从香能够悟圆通，相成无连通。所以在谈到这边，我们就谈了这个有的禅师啊，我们看这些传灯录啊还是高僧传，有禅师这个修行修了一段时间呢，他会作诗作文作词，会把它原本的开发出前世的开发出来，但是善知要警告他不可着文字魔，就是不可执着。你虽然开发了，你还要把这个突破放下，你才能够啊进入你的如来藏心。所以我们刚刚讲弘一大师就是他对于艺术这些啊有那么深的造诣，可他放下了，他更深的一层，然后他再用艺术来度化众生。他不突破，他不执着那个艺术，他并不想当个艺术家为艺足，他不过是借着这个艺术的世俗体当做一种度化的权巧，但是他并不执着在他的艺术那个层次里面。像一般艺术家就是说他执着在他艺术层次里面，他是已经突破那个艺术了，可他表现的是用艺术来度化众生而已啊，他并不执着在，他就跟一般艺术家是不一样的啊。这种宗教的那种突破行的只是艺术的一个方法方便而已了。好，那是香眼，现在请看 next，就是药王未成，药王药上二法王。你看这边的用词童子，那佛法有童真，就童子就是说他的心是赤子之心，赤子心就是他的原始的，这个原始就是能够悟到诸法实相的本质的，那就是原始的东西。所以老子为什么称赞婴儿赤子，就像这个水啊没有经过污染，那就是它的本来面目。所以这个保持我们的本来面目的就用童子这样的语言。法王子也是一样，法王子就是少龙佛种何丹如来家业的，这叫法王子，法承传佛法的王子，而不是我们世间的王子，这叫法王子。哎，好，并在会中五百梵天即从坐起。那么在也在会中啊，五百梵天就是他这个二十五元通各种层次的人，各种层次的天人呐、人呐等等各种都有。顶礼佛如二白佛言：我无始劫为是良医，口中常使娑婆世界草木金石名数凡有十万八千，如是悉知苦作咸淡甘辛等味，病毒和合俱生变异，是冷是热有毒无毒，悉能骗之，诚实如来了之，未心 非公非友，非己身心，非理身心，分别未应从事开悟。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啊，这个药王药上两个法王，他们呢的职业是什么？是啊，为师良医。那过去的因缘，这里啊，我们看法王他们的职业是医，是行医的。当然，这里面也表了一个法，也就是说，各行各业啊，也都能够随顺你各行各业的那个特征而入道。我不一定说出家，好像出家，那我是各行各业的，可不可以呢？就像王打铁一样的，王打铁就每天在打铁，打铁他不打铁他没办法生活，碰到一个出家人，啊，出家人他就说我想修行，我没时间呢，我打铁没时间修行啊。那出家人说很简单的，你打铁，你打一句佛号嘛，哦，他就每天就打铁，每一天我咔咔咔咔咔咔。以前我住在木栅，我们就有个专门打铁的一个，啊，现在也没有了，也很少看到。就他的太太在旁边看了，他说：“哎呀，你这打铁已经很累，还念佛不更累？”哦，他不会。我一打铁一念佛反而不累了，都会想起来好像那些樵夫啦，那个船夫啦，他唱山歌了，唱什么反而不累了。后来王打铁最后临终就开悟了，写了一首偈子就走了啊，偈子就叮叮当当打着铁，叮当叮当叮叮叮当当，九炼成钢，太平将近，我往西方。他就走了。那个打铁他也会做偈，他开悟了，就是随顺你干什么行业都可以啊。所以这边药王他们就是无始劫来是良医，这有点像那个神农尝百草一样的，口中尝此娑婆世界草木精石，这个中药里面各种都有啊，啊，有十万百八千呢，各种我都去尝。那当然，他就是味觉这个很厉呀，这是他的绝活啊，靠这个吃饭的，所以知道这些苦啦，做像这个啊。这个像醋一样的，或者咸的、淡的、干的、腥的，各种不同的味道，他都啊都尝过。还有各种的病诸和合俱生变异啊，和合就是有的这个味道是很多味道和合起来的，有的是本身就是这个味道的，有的是经过了变化。啊，才有的一些味道的，或者是冷的、热的、毒的、没有毒的，我全部都能知道，一尝就知道。所以他们这种这个啊，已经成为这边的专家了。就像以前这个有一个典故，就说明到有一个是吹竽的人呢。他好像合唱团大家一起吹，就有一个善知音的人，他就说了，这里面有的人会吹得很好，有人吹不好，本来我们可以浑水摸鱼嘛，大家吹我也装个样子。这个人一听就跑，他本来想等于说滥竽充数，可是一听就知道这边有人吹得好吹得不好，所以我们叫做滥竽充数啊。他善知音，一听就懂。像这个呢，也就是说心能骗知，都能够清楚 那信任偏执它就是一个分别心呢。各行各业对于我那本行的我都是很敏感的啊。哎，可是下面他就说了，诚实如来了知未性非空非有非即身心非离身心。这个你看这个禅宗公案里面呢，这个六根门头眼耳鼻舌身每一种都有开悟的。开悟其实它有个原则啊，我们这种各行各业呢越学习就越执着。所以我以前常开个玩笑，什么叫做专家？专家就是专门执着自家，我专这一门，我就认为我这一门是最好，我就批评别人的啊。我们中医说我是考据家，我就批评义理家，我义理家就批评考据家，我学这一行我就批评啊，只以为我这一行是最好的。可是这个去学习，学习到这个我们可以用一个语言，就是说学习到一个形上思维了。就像我们刚刚所谈的，你闻这个香味，闻到后来为什么会闻到开悟呢？闻到闻性中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本性，那就是形上思维，它不变的。你在这个变化之中被它迷惑了，那就是有为法，就会迷惑。你从有为法变化之中，你能领悟出那个不变的本质，就像我们前面什么非木非空非烟非火，就是你这些东西它都不是，但是缘起法嘛，我悟到那个空性，我悟那个不变的，那你就开悟了。那就是有智慧的人他就看懂了，没有智慧的人就我们凡夫。什么叫凡夫？就在这个五欲六尘中迷惑了，永远不会开悟，永远都在转，开悟不了啊。好，我们到这边，时间到，休息一会儿。